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啊，一起来聚会啊，一起来敬拜神。在大概五六点的时候啊，我们来看到外面的啊天气啊，就起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忽然间打雷，忽然间下大雨啊。相信我们大家呢，也会受到这样的一个雨势的影响啊，会让我们说，哎，今天晚上啊，到底要不要来教会啊？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不畏风雨，我们凭着信心啊，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啊，借由我们这次的啊敬拜神跟道理的分享的时间，来认识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按照进度，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新旧约里面的背景啊。旧约的存在事实上是为新约的救恩而来预备的，所以如果没有了旧约，我们就看不懂新约里面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专注在旧约，那么我们忘记新约成全之后的意义，那么我们活着在一个律法底下，那么我们仍然在罪的里面，是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救赎。所以今天我们唯有明白了旧约，才能领悟新约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在新旧约背景当中，我们就透过这样一个观念，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在他所拣选的百姓，借由在历史的一个进程里面，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人，他为救恩留下一个很丰富的一个预备。那我们每一次在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慢慢的把神的百姓，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称之为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当中呢，经历的第一个叫族长时期，他代表的人物呢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呢就渐渐进入到埃及。那么在埃及这段时间呢，一个最具代表的人物呢就是摩西。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士师时期。当然士师时期呢是一个啊混乱的时期，那个时期呢也为着啊将来的王国时期来做一个美好的预备。所以呢这个士师时期啊，在整个圣经当中呢，它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它是一个藐视救恩的时期。所以那个时期呢没有出现什么具体性的人物，但是一直到这个撒母耳在士师时期，他成为当时的士师，成为当时的祭司，也成为当时的先知，他在神的感召跟圣灵的带领当中呢，他高立的这个犹大的支派，也就是耶西的子孙大卫。那么拣选的这位大卫，不但符合啊这个神对犹大家的一个预言之外，那么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国度，所以呢就从这个王国时期当中来建立的一个以大卫为主的王朝。所以撒母耳的功课呢，撒母耳在历史上的定位，他就是结束了士师时代的混乱时期，为着王国时期，为着大卫王朝来做一个美好的预备跟高立的工作。那么进入到大卫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啊王国时期，而这个王国时期呢，是以神为中心的，也就是这王国不是以某个人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在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他已经进入到一个王国时期，也就是大卫的时期。而那个时期呢，所建立这个王国呢，我们后来称作叫做神国，也就是神国化。也就是这王国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它不是以人为领导的核心，它是以神为领导的核心。所以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经常会讲说，神的国来到，神的国来到。而这个神的国来到呢，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呢？叫做神的主权临到。所以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他说神的国是什么？这个国是有主权的。就像我们现在对一个国家呢，它基本上一个国家它要有几个基本的要素。第一个，这国家呢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主权啊。国家没有主权不叫国家，有了国家就要有主权，有了主权要做有什么呢？要有人民，要有土地，这三个呢是不能分开的。如果你是一个国家，你的国家光有人民光有土地，但是你的国家没有主权啊，所以这个叫做不正常的国家。那么一个完整的被认定的一个国家呢，它基本上是有主权的，有人民的，有土地的。那么相对的，在神的国里面呢，这个国呢之所以称为国，是因为它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一直到大卫时期， 被高利，然后呢建立一个王国的时候，而这个王国就是神的国的开始，神的主权的开始。所以就跟一般呢、列国，也就是在以色列国之外的世俗的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以神的国为主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的这些记载，我们先来看一下历代志下，我们先看一下历代志下，我们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七节，历代志下第七章的十七节，十七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守我一切所吩咐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来做以色列的王。这里是神对当时的所罗门所提出的警戒跟应许，也就是说，当这个所罗门呢延续了他的父亲大卫来担任这个以色列国的国王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国不是你手中的国，这个国是在神手中的国。因此在所罗门做王这段期间，就是要带领百姓来遵行神的律法。所以神就告诉这个所罗门说，你若在我面前来效法你父亲大卫的包括遵守他的律例典章，那么你这个国呢你这个国位呢就必坚固而且坚立直到永远。所以这个以色列国也我们称作大卫王朝，它已经是一个叫做神国化，也就是神的主权完全在这个国家里面，就是一个救恩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称为预表性的一个恩典。也就是说大卫时期当中所建立的王朝，我们虽然称之为大卫王朝，事实上这个大卫王朝已经是属于神的，我们称为神国，神国化。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经常来讲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叫做传神国的福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话，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四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四十三节，四十三节，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来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这里讲到耶稣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他所传扬的这个信息是什么？他叫做神国的福音，也就是以神为主，是神主权的国家，而这个就是属灵的以色列国，属灵的大卫王朝。那么在旧约时期他就建立了这么一个神国化的这样一个预表，也让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救恩它的脉络是怎么样的发展出来的。而今天神所成全的这个神国，这样的一个大卫王朝，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恩典，我们如何以当时神所拣选的这个大卫王朝他们设立的这个标准，他们的模式，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在救恩上的或是制度上侍奉上的一个相互的呼应以及相互的指导呢？那么在旧约里面就产生了这么一个示范性模型式的一种标杆。那么在这个神国化的这样一个制度当中呢，过去的以色列百姓在他们这个谨守的态度当中并不是非常的落实。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位先知他有这么一个感慨，有这么一个说明。我们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三十章，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以赛亚书三十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说，耶和华说，祸哉这便利的儿女，他们同谋呢却不由我，结盟呢 却不由我的灵啊，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呢罪上加罪。他们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法老的印下。这里讲到当时的这个犹大国，也就是属于大卫王朝南边的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呢，他已经把这个神国，大卫王朝里面那个神国的意义呢，已经抛诸脑后，已经认为这是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在这些啊国王在整个带领百姓当中呢，当他们碰到国际之间一些列强的欺负的时候，他们不靠神，他们依赖了人的结盟。所以那时候呢，这个国家呢，他们居然以南边的埃及国结盟，他们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来对抗北方的巴比伦的国家。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国呢，怎么没有以神为中心呢？为什么神的主权好像在这个国里面没办法完全彰显出来呢？因此这时候的国呢，已经不能称为神国化了。这也就告诉我们，在神所拣选所建立的这个王国时期，他是要告诉我们，他是以神的主权为标杆的，以神的主权为核心的。而这个神国化的这样的一个主权，它预表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王国时期呢，就有这么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拉回到旧约来看看，在整个旧约时期里面，神透过了大卫，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王朝，而这个王朝呢，到底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可以从大卫在那个时候他们所奠定的一个国之根本的这个模式呢，我们来做一些探讨。我们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他们所要建立的一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我们先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我们请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下，我们看第七章的第八节，第七章的第八节，这是大卫王朝神国化的这个王朝，在神的眼中所要让他们建立的国家是何等的国家。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的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的地方不再迁徙，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来扰害他们。这里讲到神所拣选的大卫，当他建立这个王朝，大卫王朝成为一个神国化、神的主权的国家的时候，在神的预言、在神的应许当中，这个国是要非常的强大，在他的国境之内是平安的，在他的国境之外也是平安的，所以百姓安居乐业。以周边的列国来讲，没有一个国家敢做任何非分之想，也就是在神的一个复辟当中，神的主权的彰显的里面，敌人不存在。但是在他的国里面呢，百姓是在安居乐业的，也就活在一个基督的国度那种恩典里面，过着这种丰盛的荣耀的日子。这是神呢对于大卫王朝要给他一个强大的国度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应许。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章，第七章的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呢也必建立直到永远。所以这些呢都是神启示了啊，默示了这个拿单，让拿单在神的灵默示之后，把神的心意一五一十的来告诉这个大卫，让大卫知道他得神的悦纳，他给他的国家是一个强大的、是永远的，而这样的一个国家 是为了将来的救恩所做的一个美好的预备。所以这个时候的大卫王朝，神国化的王朝，它是一个非常强盛的王朝。依照所罗门时期呢，这国呢是非常的强大，除了本来自己的领土之外，周边的列国好像是摩押的、以东的、亚蛮的、亚兰的等等，包括在西边加萨走廊的非利士人，这些周边的外族人都成为必须要来纳贡的，必须要纳贡的，我们称为叫做附庸国。所以这时候呢，大卫王朝就成为周边列国的宗主国。而这时候的国强盛到最东边的，我们称为大河流域，最南边的就是埃及，当然最西边就是地中海，那已经是等于是用边界了。也就是在当时的世界当中呢，神所拣选的这个犹大以色列国大卫王朝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国，所以周边的邻邦呢就成为他的附庸国，所以他们要定期的来纳贡。所以这时候的强盛呢，都是在神国化、神的主权当中所彰显出来。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在整个未来侍奉的发展当中，还是一样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以神为主权、神国化的一种教会，也不是以人来做追求，是以神为核心的。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的23章。我们请看一下历代志上，我们请看一下历代志上的23章。23章之后呢，就讲到所罗门他做王了。那么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他事实上呢，他是延续了他父亲大卫在他生前的时候，为了这个神国化的这个国家，他已经立了以神为核心在侍奉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所以从23章开始，我们23章的第二节，那我们一直翻到26章，我们看到26章一直到26章的28节，这清一色呢都是在记载的当时的利未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在耶柜里面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基本上就是来告诉我们，在整个宗教性的侍奉工作当中，利未人你们必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包括祭司的角色，包括轮班的角色。所谓轮班呢，他有献祭的，有守门的，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行政上的事务性的这利未性的利未人的安排。而这就是以神为核心、以侍奉为价值的一种侍奉的行为当然这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历代志上的25章也讲到大卫呢在那里呢来设立的一些诗班，因此有祭司在献祭，有利未诗班专门来颂赞赞美神，那么周边呢有更多的利未人来从事一些附属的那些行政资源的一些侍奉上的工作。而这些以神为核心的一种侍奉行为呢，已经由大卫在他的王朝当中把它建立下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神国化的一个国家当中呢，他们任何的侍奉他们都是以神为大、以神为荣的。也就是说他们思思念念的就是如何让我国家强盛，因此他们依靠神让我的国家强盛，如何来敬畏神，因此他们会借由各样的侍奉、献祭、诗歌来荣耀神。这是大卫呢在那个时候所建立的一个制度。那么在历代志上的26章27节29节开始29节开始26章的29节开始一直到这个27节当中呢，就讲到行政部分的一些官员他们应该谨守的奋祭他们的职掌是哪些呢，来做一些概要式的说明。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王朝也就是说王国实体是神国化，他们是以祭司、以利未人、以献祭、以诗歌、以律法的教导为他们的一个核心，然后呢再有这些行政的官员来辅助、来带领百姓，让他们的国完完全全的建立以神为中心、以神为荣的神国的一种制度。 这是在王国时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范。当然这也留下我们今天在教会发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是不是以神为核心，让我们教会成为主耶稣传扬福音里面所讲的是一个神主权的教会呢？如果是神主权的教会，那么我们会建立一个美好的侍奉的制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立位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祭司，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以神为大，以神为荣，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扮演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一个行政的官员的角色一样，来引领百姓，来支援百姓，来解决百姓的问题一样。这就是我们神国化啊预表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么大卫呢啊，在一个神国化的一个国家当中，他除了建立一个侍奉的制度之外，他又为了当时的所罗门呢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的28章。我们刚刚看到了27章结束了，28章开始呢就是开始记载了他们要来建造一个敬畏神荣耀神侍奉神的一个圣殿。而这个圣殿的一个建造的方式呢有一个特别的规定，而这个规定是神亲自默示给大卫，而大卫一五一十的来教导他的儿子所罗门。以后呢，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也不能根据当时所谓的这个设计师的概念期待来完成，而且是完全依照神所吩咐的，而这个就是圣殿的模式。我们请看一下历代志上的28章，我们看一下28章，我们先来看一下11节，28章的11节，大卫将殿的油廊、房屋、虎库、罗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来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圣灵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里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了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19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大卫呢在他的王朝当中一个非常夸口而且荣耀神的就是建立了一个敬畏神敬拜神的一个圣殿，而这么一个充满了荣耀神的云彩同在的这个圣殿呢，它的一个建造的材料建造的规格，所有的一些大的小的所有一切呢都是按照神所吩咐的。那么这个大卫他把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样式，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孩子所罗门，因此后来所罗门的建造圣殿就是这样建造完成的。这个就是以神国为国度的这样一个国家，他的一个圣殿的建造是根据神的指示所做的。而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神国化的教会，因此他就像大卫吩咐所罗门的那种建造圣殿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一切都一定按照神所应许的这个样式来建造。简单说这个圣殿的模式它有规格是来自于神的，那今天我们所传扬的福音我们也有规格的，而这规格是来自于神的。这就是神国化神国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今天我们教会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必须要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是来传扬神国福音，我们就是在建造神荣耀的圣殿。所以我们所传的不是传遗传，我们今天所传的是符合圣经里面的言义，而这个言义呢是已经由主耶稣亲自来成全的。而这就是新约的概念当中很重要的，就是一次交付，这叫做共信之道，这叫做生命之道。这是呢在大卫的王朝当中他所建立的一个神国化神主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模型。而这个模型我们从旧约的脉络当中了解了，而这样呢在大卫王朝当中他建立的这样的国家 完全是以神独主权为标准所建立的一个荣耀的国家。而这个国家不是来彰显人的名，这个国家是来彰显神的名。所以后来呢，在诗篇当中，他们经常把这样的一个过程，把一个王朝、一个国度、把神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也就是国它的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他借由诗篇呢把它传扬出来，甚至用了诗歌的方式给所有人共同来吟唱，来荣耀他。我们先来看一下诗篇，我们请看一下诗篇的24篇，我们请看一下诗篇的24篇，诗篇好，我们请看一下24篇，诗篇的24篇，我们看一下第7节，诗篇24篇的第7节，他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啊，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要进啊，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这里讲到我们荣耀的王要进城了，进哪个城呢？当然就进入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又代表什么？因为里面它不但是政治的首都，它更是圣殿的所在啊。所以耶路撒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叫做圣殿，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叫做锡安山，所以锡安山建造了一个城，那么城里面有一个殿，那就是圣殿。所以这个荣耀的王呢，他要进入圣殿了，这个荣耀的王呢要进入圣城，进入圣殿。所以呢，以色列这个国呢要非常的强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尊神为大，他们在整个一个侍奉的行为当中，他们要以神为荣，在他们的真理的要求立立的表现当中呢，他们要以神为尊呢。那么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生活，他们就能够让国强盛，让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让神的荣耀就像这个荣耀的王进城进殿那种颂赞一样。所以这是他们在整个诗歌当中借有这样的一个诗歌来提醒，来呼唤他内在的心灵，说我们的神呢，他就是一个荣耀的王，他进入我们的心门，他进入我们的耶路撒冷，他要进入我们的圣殿，因为他是荣耀的王。这就是一种军队打胜仗那种凯旋，那种凯旋归国那种样式。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诗篇，我们接下来看诗篇的48篇，我们请看诗篇的48篇，诗篇的48篇，我们看诗篇的48篇，48篇呢，这里讲到可拉后裔的诗歌，而这里面呢，它是在颂赞什么？颂赞锡安的荣美。48篇呢，总共有14节，我们这个14节里面呢，它是以神以王为大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1节，48篇的第1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这个山这个城以谁为中心来赞美呢？就是以神为大，以神为中心的赞美。我们再看第10节里面说，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我们再看14节，因为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的时候。所以从我们一生一世，从我们出生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来称颂的，因为他就是这个城这个殿里面为大为荣为尊的这样一个君王。所以呢，在整个大卫王朝当中呢，他所建立的这样一个神国化的制度，他让世世代代既有诗篇来吟唱，既有诗篇来颂赞的时候，他也成为今天神国化的教会 一个很重要的依据。那现在呢，我们就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看这样一个脉络。在新约的角度当中呢，我们看到福音书就开始记载了。在福音书记载当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有很多苦难的人呢，在他们寻求盼望的时候，他们内心都会从内心里面来呼喊一句充满了信心的、充满的盼望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大卫的子孙。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这段话做参考。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二十五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啊，三十五节哈，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三十五节，三十五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来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情，他们就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这里讲到有一个是瞎子的人，这个瞎子说实在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他看不到这个世界，在那内在当中呢，是看似要看光明，却是黑暗的，所以他生活在一个幽暗的世界当中。相对的，他的生活条件也非常匮乏，他的物质条件谈不到什么样的享受，最后呢，因着瞎眼的缘故，成为这个社会上一个卑劣的人。他后来就成为一个乞丐，坐在路旁来讨饭了，相当的可怜了，瞎眼坐在这个路旁，祈求别人给他怜悯，祈求别人给他恩典，祈求别人给他一口饭吃。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可怜的人。那时候他听见很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情，因为他看不到，他耳朵一定很灵敏的，怎么会那么多脚步声？以前的脚步声不是那么多啊，那今天的脚步声怎么又那么多，而且脚步声又那么快，又这么急促？所以他听的这个脚步声的时候呢，他已经感受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所以那个时候就问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有人就告诉他，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了，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了。而这个瞎子，这个乞丐，他一听到拿撒勒人耶稣，他马上浮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盼望。而这个盼望他定义为什么呢？他说是什么？叫做大卫的子孙。所以他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为什么？为当时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无论是以赛亚书，无论是耶利米书，无论是弥迦书，或是什么撒加利亚书，很多很多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些先知，他们口中的那个基督，今天这个基督就成为这个瞎子这个乞丐的盼望。所以他一听到说哦，拿撒勒人耶稣，他就马上说，大卫子孙耶稣啊，可怜我。这个可怜呢，不是只有那种生活层面的可怜，这个可怜又带有另外一个含义，叫什么？耶稣啊，求你赦我的罪啊，求你挽回我啊。所以这个可怜呢，在原来意思就是挽回祭，就是带赎的啊，带赎罪的意思。所以这个瞎子，这个乞丐，在他的直觉当中，他认定耶稣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好，这个认定呢，并没有让这个瞎子失望。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文，三九节说，在前头的人就责备他说，不许他作声啊！可是他越发呢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停下来了，吩咐把他带到前面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个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那么一路呢归荣耀以神了。你看看这个瞎子，在他的认定当中，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旧约圣经当中所预言的，就是那个神国化的那个预言的大卫，就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他说大卫的子孙啊，也就是以神为国度的，以神为主权的这个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啊，你来可怜我，你来赦免我的罪吧。他在这么一个呼喊的过程当中，有人责备他说不要讲话，静静的不要讲话，但是耶稣听到了，特别请别人带他到面前来。耶稣很亲切，耶稣充满了慈爱的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开口一句话说，主啊。这个主是什么？这个主就认定耶稣就基督，就是大卫后裔。说这么一句话呢，耶稣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他看见了，他看见耶稣了，他看见神的国出现了，他比啊那个时候的使徒们更有敏锐属灵的眼睛，看见神国的来临了。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这个18章的31节，路加福音18章的31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呢，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然后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并且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这是耶稣第三次，弟兄姐妹要记得，这是第三次来告诉这些门徒。可是我们在34节，他既然是这样记载的，这些门徒啊，一样也不懂了，一样也不懂。为什么？意思说是隐藏的，所以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但是今天这个乞丐，这个瞎子，他既然能够说大卫的子孙，然后说主啊，可怜我吧，然后呢，他就看见了耶稣。看见了耶稣是什么？不是我病好了，是看见耶稣真的是复活了那位耶稣，神国来临的耶稣，是带来神主权的耶稣。所以在这个属灵的敏锐度当中，这个瞎子真正看见了。但是门徒那个时候的灵性呢，还是比较迟钝一点，还是不能领悟过来，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才完全的看见神国的降临。这就是我们在读旧约圣经当中呢，一定要来明白的地方。所以神借由旧约的历史，在神的显明的身上当中，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一一建立一个信仰的模型。所以在亚伯拉罕时期建立了一神论，在摩西时期来建立的一个啊，就是以律法书为标准的，然后在大卫时期来建立一个以神国化、以神为主权的一个国家。而这些呢，就是为了将来一个神国化的国家、耶稣的国家、耶稣的国度所做预备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时期当中，我们建立的一个王朝、一个国度，就是神国化的国度。如果用一个预表性的或者成就性来讲，我们建立一个属灵的以色列国，而这个属灵的以色列国是以神、以耶稣为中心的王朝。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他做最后的一个颂赞。我们最后来看启示录，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的11章，启示录的11章的15节，启示录11章的15节，15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颂赞，而这样的国度已经出现了，而这种国度已经降临了，而这个国度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所以从旧约的一个历史的脉络，他们渐渐所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些观念，那么这个神国的观念，这个神国的教会，这个真耶稣教会，就是朝这样方向来做发展的。所以我们的教会呢，是以神为尊、为荣、为大的。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事工呢能够发展。我们是以神所设立的一个侍奉方式、真理的方式来追寻来追求、来跟随耶稣的。也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借由我们的真耶稣教会高举来荣耀神，来打败魔鬼，甚至在属灵的权柄当中引领更多人来离开魔鬼的权势， 离开黑暗的辖制，就是神国化，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主权的教会。所以愿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旧约背景当中能够了解啊，进入到王国时期，那个时候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卫，那么建立的一个神国化的这样一个制度，它已经应许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方向啊。最后呢，我们再一次的来唱诗，我们来唱赞美诗啊，434首啊，我们唱诗434首。